诗歌里面很有意思，它是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我觉得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背三章十六节，可是到三章十四节不十七节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忘记。我讲一个小的见证给你听，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从中国音乐学院来的一位老师，他在我们教会他就喜欢唱诗，他就喜欢听唱诗，他就喜欢唱诗，但是我们就很盼望他能够信耶稣，但他一直都没有感动。有一次他来到我们的查经班的时候，查经班带领查经班的弟兄就马上改成要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结果查了半天他还是不受感动啊，一点都不受感动。那么当时我也在，我忽然心中有感动，说我们应该念念三章十七节啊，因为我们很少忽略很多时候忽略了三章十七节，上面讲了说上帝爱世人，什么上帝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让世人得到永远的生命。当这节圣经一念的时候呢，这位音乐学院的老师他就一直一直流眼泪，他非常的激动。那么后来散会以后，我就去问他，我说刘老师，刚才你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激动，为什么？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呢？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今天愿意决志信耶稣。我说为什么呢？你那么久都没有决志哈，今天他决志。他说因为他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要认罪，但是认罪以后就怎么样，就定罪，所以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他一听见要认罪他就紧张得不得了，他绝对不做基督徒，因为要认罪。结果他后来一看三章十七节说什么，不认罪，你不定罪，你认罪以后神不定你的罪，而且反而给你永远的生命，所以他就因此而信耶稣。你说奇妙不奇妙？很多时候神的话一句话能够感动一个人信耶稣，你不知道什么哪一句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圣经的话能够用得更完全的时候，你就发现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耶稣的救恩。前两天我们都讲到关于这个无比的爱，无比的爱。第一天我跟各位讲到就是说爱与惧怕。很多时候容许我说，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惧怕，让我们觉得惧怕。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跟神之间产生了不和谐。产生了不和谐是什么呢？也就是当时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没有听上帝的话，以至于他们犯了罪，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话，所以呢他们陷在一种惧怕的当中。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因为自己的关系常常有很多的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以至于我们有时候会害怕。我们怕哪一天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惩罚我们，或者是怕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又很惧怕。但是这几天我跟各位一起思想，在神的爱里面没有惧怕，这无比的爱，这完全的爱是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在这种爱里面一点都不需要惧怕，因为神不是因为我们好才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好才能够才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说不必惧怕，那个完整的爱，那完全的爱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不会惧怕。昨天晚上我跟各位思想到这个爱与接纳。我刚才已经说了，不管你今天什么样的光景，上帝都接纳你。不管今天你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上帝都接纳你。很多的时候有人觉得说，我需要努力去做好上帝才接纳我，我又要努力去怎么样做上帝才能接纳我。圣经告诉我们说不需要，你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按照你的本相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都接纳。上帝看我们为宝贵，上帝看我们为宝贵。所以你可以看见爱里面充满着一种无条件的接纳。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放下最爱。我想这一个题目是特别针对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如果是慕道友一样对你有帮助，我希望对你有帮助啊。放下最爱，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当我们经历了上帝的爱以后，我们怎么样回归给上帝呢？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只要如果上帝要你放下你的最爱，你能吗？你能吗？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到，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可以看见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已经爱了我们。那么如果此刻上帝说把你的最爱给我，你愿意吗？我绝对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有各式各样的最爱，可能你的儿女是你的最爱，可能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是你的最爱，可能你的事业是你的最爱，可能你的金钱是你的最爱，你的地位名誉是你的最爱。但是如果上帝说我已经把独生子赐给你了，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我已经把耶稣基督赐给你，为你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能为我牺牲一点吗？如果上帝这样问你的时候，我盼望我们的答案是正面的，我们都愿意为主放下一些。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放下最爱。不公用哦，又太快了啊！经历神的预备，这几天有几位他们接受主成为基督徒，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基督徒，我盼望你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经历神的不去经历神，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知识成为我们脑筋的知识而已，我们不是很确切的知道神是不是的确是这样的神。你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伟大的神，是信实的，你有没有经历过？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你不会真正明白神的信实。你说神是爱我们的神，你有没有去经历上帝的爱？我们盼望这些东西都不成为你头脑的知识。我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就一直强调，就是说生命的改变，我们需要去经历神，我们生命需要改变，我们才真正是成为一个真基督徒。否则我们只是觉知了，只是信主了，还不够，还不够，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神的心意。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你知道神不要我们停止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但是容许我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停止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我已经觉知了，我已经受洗了，够了，我也能够有上天堂的票了，够了。但是神的心意不会满足，神要你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一直到我们能够成圣。所以在我们得救跟成圣这条路上是一条漫长的路，我们需要靠着主奔跑这条道路，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主耶稣，一天比一天更讨神的喜悦，更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强调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去经历神。许多时候当你经历了以后，你就变成你自己的了。当我经历了某一件事情，说神就是为我预备的神，比如说这里我写的经历神的预备，今天我要从亚伯拉罕的故事跟各位来思想经历神的预备。你说神真的会预备吗？神真的会知道我的需要吗？神真的是明白我的需要吗？我可以告诉你，当你经历过以后，你就真正的相信，这不是一个一句话而已，不是一个知识而已，乃是真正的在你生命当中可以产生，可以经历，可以去发生。各位，请楼上帮我操纵一下，这个好像不太灵光啊。耶和华以勒，我想这句话大家都明白哈。 我要今天有很多是新来的，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问问题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回答哈，不管你回答的对跟错没关系哈，因为这样的我们有互动，我们才真正能够去体会上帝的话。耶和华以勒，有多少人知道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诗班知道哈，你们呢？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凡事都有预备。你们要大声一点哈，我那么大声，你们那么小声哈。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他凡事都有什么预备？如果你有机会到我家去看的话，我客厅里就有一幅字，就是耶和华以勒。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许多许多神为我们的预备，不管在哪一方面我都经历了神的预备，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是十分真实的，不是只是一句话耶和华以勒，乃是让我真正一看见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在凡事上都有预备，神在凡事上都有预备。那么经历神的预备，我们现在一起来念几节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第22章第2节开始。来，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山去，在那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撇了柴，清早起来。你看见这幅图画，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常常呼叫我们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见神的呼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马上就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也就是说我 I'm ready to listen to you，我在这里，我准备好了，我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亚伯拉罕这样讲了以后，说我在这里，神的命令就来了。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作为燔祭，燔祭是要烧掉的。那你说，我想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想？你会说，神啊，你是不是在开玩笑？为什么呢？你告诉我，我的儿子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你告诉我，在99岁，我的妻子要怀孕，我生的儿子，这个儿子是要成为我的后裔，然后要像天上的星，海边沙那么多。那么今天你要我献上，那不就没了？那么就没了？那你是不是开玩笑呢？有许多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一些带领，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带领。但是当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完全明白了以后，我们真是存感恩的心，存感恩的心。所以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非常非常的顺服上帝，他怎么样？清早起来。如果是你，你愿意清早起来吗？哇，糟糕，我一起来就要带我的儿子，要把他献在献为燔祭，在坛上烧了。哎呀，我能够多睡一下就迟延一点，是不是？说不定上帝会改变他的意思呢。哎呀，他没有，他清早起来，他怎么样？就起身，他一点没有疑惑。要是我，要是你，我不晓得你会不会疑惑。要是我，我感觉到很多时候，说不定我会软弱，我会疑惑说，神啊，真的你要我这样做吗？你还是要我这样做吗？没有，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就怎么样？起身，就起身前往。你可以看见他在那里，他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在当时可能有12、13岁，13、14岁，因为他已经可以背着柴跟他父亲一起走了。这样他就往摩利亚山去。如果你有机会到圣地去的话，你可以看见，我们讲摩利亚山好像很高的一个山哈，其实并不是，是小小的一个丘陵而已哈。那么他们就去了。我们继续念，来，亚伯拉罕就伸手，耶和华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 因为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的留下不给我。继续，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挂在，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我们再说，意思是什么？耶和华必有预备。当他跟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儿子背上柴往摩利亚山走的时候，走到那个底下的时候，他告诉他的仆人说：“我跟童子上山去拜一拜。”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我们就回来，所以要他们两个仆人在那里等候。所以你看见他已经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知道他要回来，而且要带着童子回来，因为他说我们要再回来。在走上去的时候，你想，这时候我没有念那几节圣经哈，这时候那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问他爸爸说：“爸爸，燔祭的柴都预备好了。”那么燔祭在哪里呢？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如果你是父亲，我不想你的感觉怎么样，如果我是父亲，我可能流眼泪立刻就流出来。孩子啊，你不知道吗？儿子啊，你不知道吗？燔祭的羊羔就是你，就是你。我们看见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常常没有这样去思想，耶稣基督，神爱我们，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而且为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得，他为我们舍弃了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亚伯拉罕怎么说？我想亚伯拉罕会告诉儿子说：“儿子啊，就是你。”你记得当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当所有这些门徒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那么逾越节的羊羔在哪里呢？在哪里？耶稣自己，是不是？耶稣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羊羔。所以你可以看见，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于亚伯拉罕说。但是亚伯拉罕有信心，他知道神这么样的爱他，这么样的关心他，而且要应许他将来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他有这样的信心，他就愿意顺服。他不仅顺服，他真是就这样去做。你愿意为神舍弃你的最爱吗？如果神说今天我要你奉献出来成为他的仆人，你愿意吗？你愿意吗？神说我要你今天奉献你的才干，奉献你的金钱为着主，你愿意吗？放下你的罪爱。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爱，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我们实在太爱，我们就没有办法放下。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他有信心。你看这里讲到说什么，讲到说他举目观看，当他把他儿子放在柴上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当他要把这个刀要往他儿子身上落下来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可以发现当他这个刀拿到这里的时候，还没有看见神的预备下来，快要下来，快要下来，哇，我不会表演哈。如果你去看动画片的话，你就看到快来快来快到了，哎呀，神怎么还没有预备？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不料有一只公羊，而且有天使跟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一种概念。很多的时候读圣经，你要有一种想象力，你就会更受感动。你记得，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看过中国的电影，是不是？当这个哇要斩首了，远远的有声音说什么：“刀下留人，刀下留人。”有没有啊？你没听过啊？有哇，那真是千钧一发。 刀下留人，皇上有指令了，说不可在这个人身上，不可将他宰掉，是不是？哎呀，亚伯拉罕那时候就是这样，天使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立刻愣住了，什么事情？我在这里，他跟他说。你注意看，每一次当圣经里面讲到我在这里，意思就是说 I'm ready to listen to you， 我在这里，我愿意听你的吩咐。于是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你看见没有，神有预备布料，我这里特别把布料两个字用黄色的颜色染上。什么叫做布料？就想不到，是不是？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不料怎么样子，不料怎么样子，前几天这个飞机 MH370 不料就不见了，是不是？他应该到北京了，怎么不料就不见了？很多事情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不料，我们以为是不料，在神却是什么？神已经知道了，神已经预备了，他不会在他是不料。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我从 Houston 来，你们在 Chicago， 我们怎么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互相见面？不料不是不料，肯定是什么？上帝的预备啊！我每一次觉得我们的相聚不是偶然的，我们相聚一定有神的预备。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不料，不料人看来是不料，但是在神看来他都有预备。亚伯拉罕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字叫什么？耶和华以勒。为什么？这只山羊羔代替了以撒，以撒不必称为燔祭。今天我们在座很多基督徒，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多少人知道十字架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我现在告诉你，我要你记得，你记得这几个字的话呢，你就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代替，我们一起讲好不好？哎呦，那么小声，来，你们实在是太小声哈，那么吝啬你的声音呢？我们再来一次，第一个是什么？代替。什么叫代替？就是说我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我应该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代替我，所以我不需要钉在十字架上。也许我们现代人不太明白哈，在比较古老一点的时候，如果你被判了死刑，你可以到乡下去买一个人来替你死，你就可以不死。因为乡下可能很穷，很多人很穷，他生活都没有办法生活，他就把一个人卖出去，然后维持其他人的生命。所以这个人就替他死在十字架上，替他而死，他就不必死。第一个意思是代替。请问你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根据你的了解，谁最能体会到耶稣代替他钉在十字架上？谁？哎，你们要讲话，要不然我就不讲下去了。谁代替了？谁最能够体会耶稣为他钉在十字架上？哪一位？我听到有声音，大声一点。巴拉巴，巴拉巴最能体会。如果你看过冰虚，或者有些地方翻成冰汉那个电影，如果你有机会看的话，这是50年前的电影，不过最近又重演。你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那个巴拿巴在巴拿巴在这个监狱里，监狱的狱长来告诉他说：“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自由了，你可以出去了。”巴拿巴觉得奇怪：“你没搞错吧？”然后广东人说：“什么？你没有搞错吧？是吧？怎么是我呢？我应该今天是上刑场，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你叫我走呢？”监狱长就说：“你走吧，你走吧。”他出去了。如果你去看那个电影，你就知道，当他出去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城都空了，这人到哪里去了？于是他走走走，那个镜头就引导你一直走到哥哥他的山上。他看见左边这个人，他看见很多 全城的人都围在那里看热闹。左边这个十字架上所钉人，他认得，因为跟他一起怎么样作奸犯科的。右边这个强盗他也认得，中间这是谁？中间这是谁？他说我完全不认得他。为什么他会在那里？他忽然想到，就是因为他代替了我，所以我不必钉十字架。哇，你看那个镜头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巴拿巴的脸上怎么样，一直流眼泪，他热泪盈眶的一直流眼泪。为什么？他知道有人代替他，所以他不必钉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需要再被处死刑，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不需要再处死刑，因为耶稣已经代替，耶稣已经代替。我希望你心里能够有一幅图画，看见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你好，乃是因为他爱你，乃是因为他爱你。如果你这样思想的时候，你真的是不能不受感动。所以第一个是代替，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猜猜看，除了代替还有什么？啊？什么？师母讲，除了代替还有什么？复合太后来才讲，还前面还有两个什么？我知道你们去过福音营的应该知道。第二个是什么？啊？哎呀，你们都忘记了，我也忘记了，那怎么办？救赎。第二个字是救赎，我们一起来讲好吧，来，再来，再来，谢谢。我有时候要麻烦你们多讲几次，你不要生气哈，因为我是要帮助我们大家能够记得。第一个是什么？再来。第二个呢？救赎。救赎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代替你死了，所以你可以不必死，他为你付上了赎价。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我要问一个问题了哈！我今天时间不那么多，你们要赶快回答我啊！什么叫做赎价？他付给谁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赎价付给谁的？啊？哇，你们都很好，付给谁的？你千万不要说付给魔鬼啊！因为魔鬼没有资格接受这个赎价。赎价是付给神的，因为神有公义在那里，犯罪的一定要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公义由什么？耶稣基督来替你付这个赎价。你必须要很清楚的明白，如果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你还不明白，我盼望今天你能够明白，这个赎价是耶稣基督为你付上，为了要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就不必去付这个赎价。那么第三个两个字我要跟各位提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挽回。我们一起讲好不好？挽回。再来。什么叫挽回？挽回就是说本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因着我做了一件事情把它怎么样改变了，就不这么发生了。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你就可以可能更明白一点。有一次我的大儿子是不听话，不听话，那我说圣经上讲说不听话要怎么办？仗打出来的儿子是好的，是不是？有没有箴言这样说？所以我就拿了仗了，我准备好好打他一顿啊。结果师母太爱这个儿子，他跑到我跟他的中间说，你要打打我吧。那我怎么办？我真的打他吗？哇，他挽回了父亲的震怒，本来我生气生得不得了，结果他这么一来，哎呀，我心里受感动，我说母亲真爱儿子，挽回了父亲的震怒。耶稣基督为我们挽回了神在我们身上的震怒。今天如果你还是慕道友，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生命在神的原来是应该该死的，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挽回了上帝的震怒，让我们不必死。第四个两个字，复合。 复合就是恢复和好的关系，恢复和好的关系，我们一起讲好不好？复合，再来，不够大声。复合，好，我们一起讲四个、八个字哈。来，头一个是什么？代替。第二个，救赎。第三个，挽回。第四个，如果你真的能够明白这八个字，我可以告诉你，你传福音就没有问题了。你传福音就没有问题了。许多时候，我们不久以前，我们在就是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我们在讨论说为什么人都不喜欢传福音。其实真正不原因是什么？是你对福音没有清楚的认识，没有清楚的了解。如果你了解以后，你真的愿意去为主传福音。所以，当这个亚伯拉罕看见这个羊羔代替了他的儿子，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也就是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你看见没有？亚伯，这是一幅非常有名的画。这个原画是在这个圣彼得堡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我正好有机会去看到，我看到实在是很受感动。你看见后面有个天使，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手中的刀就放下来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为什么？神有预备。所以你可以看见整个故事，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敬畏神。他说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敬畏神，他听从上帝的话，所以他经历了神的预备。你要想经历神的预备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经历神的预备，是不是？啊，你今天要想考上某一个大学了，你要怎么样？神啊，你为我预备一切啊！你要经历第一件事情，你需要怎么样？敬畏神，敬畏神啊！所以原文是一个名词，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哈，你才能够真正去经历上帝的预备，经历上帝的预备。敬畏在这里不是指那种一种惊怕的感觉，而是讲什么顺服的行动。我们常常觉得敬畏是不是我怕？好像孔老夫子讲的“敬鬼神而远之”，你怕哈？不是，这里的敬畏就是说他怎么样。不是那种感觉，而是一种顺服的行动。因着他敬畏神，他就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再说，你要想经历神，你必须第一步你要敬畏神哈，敬畏神。我在这里举了两节圣经哈，为他们存什么这样的心敬畏我，就怎么样常遵守我一切的话语。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叫敬畏？敬畏是带来顺服的行动。顺服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听上帝的话。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做了多久，你是否听上帝的话呢？你是否上帝对你说话的时候，你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呢？你愿意有那个顺服的行动呢？还是你怎么样？听而无闻，视若无睹啊，听而无闻，是不是？你好像没有听见一样的。许多的时候，神巴不得我们能够怎么样听他的话，遵行他的命令。一个人遵行他的命令，就是顺服神。我母亲还没有过世以前，因为我经常旅行到各个地方，我每次回来一定买一个他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为什么？因为我爱我的妈妈，因为我愿意让她欢喜。可是每一次我送给她礼物，她一定讲一句话。你想要她讲哪句话吗？啊，又花钱了。当然说又花钱了哈。我不是买便宜的礼物，就是一定买最好的礼物。他不是讲又花钱的，你猜他讲什么？他说：“儿子啊，听命胜于献祭。”听懂了没有？我给他礼物像不像献祭？我给他礼物好像要讨好他，是不是？他说：“儿子啊，听命胜于献祭。”我告诉你，我60岁以后还听到他，经常听他这句话。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母亲所盼望儿子是什么？是听命，不是买一个好的东西去讨好他，不是。神也不要我们献祭哈，更重要是要我们什么顺从，听遵守神的命令哈。 那么创世纪这几节圣经，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耶和华说，你看见没有？哇！当你听从神的话的时候，神说什么？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你想都没想到，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等一下时间如果许可，我跟各位讲到一个见证：神赐福给你的时候，绝对是超过你所求所想。但是最重要什么？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他要赐大福给他。论福，他说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去想到那么多，他当时仅仅是顺服。所以当他敬畏神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顺服的行动。今天如果你敬畏神的话，你肯定有一个顺服的行动。如果你没有顺服的行动，我不敢说你是敬畏神。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亚伯拉罕在这次的考验当中，不错，他得了一个什么？得了一个满分。我这里说，他得了一个满分，他没有将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神，就是他的最爱。今天如果上帝要你说，你将你的最爱给我，你是否愿意跟神说，神啊，我在这里，请说。他说，你将你的最爱给我，你是否愿意说，神啊，我愿意。如果你去看十六节跟十八节当中就是在解经家就说好像一个书夹子一样的哈，这边讲了顺服，这边讲了顺服，中间讲到他所有得到的福气。所以你可以看见，开始是要你顺服，末了还是顺服。因着我们的顺服，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你可以看见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是顺服，第二这里讲到原则是很重要的，也是祷告的原则之一，就是说神的旨意安定在天，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赐恩给谁就赐恩给谁。那你们就会问，那我祷告干什么？反正神都定了，那我祷告干什么？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会，我相信你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要使用人的顺服成为神旨意成就的一个因素，一个原因。神旨意怎么样能够成就？先要有人的顺服。所以人的顺服借着祷告，人顺服在神的面前，你借着祷告，你将自己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神的旨意就要成就。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人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听你的祷告？因为跟你所要想的、想要的不一样，你就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但是不是，或者是因为你完全没有顺服，神怎么样能够借着你的顺服来完成他的旨意呢？所以我在这里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神的作为不单是因为他的旨意，也是因为我们的什么？一起讲，顺服。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恩典。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神赐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你可以试试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每次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我看见神的恩典；当我每一次愿意顺服的时候，我看见神的预备；但是当我悖逆的时候，你看不见神的预备。所以当你觉得说你的祷告神不垂听的时候，你必须要想一想，到底我是不是顺服神，是不是顺服神啊？亚伯拉罕的顺服是神的吩咐，没有把他的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留下，没有把他最爱留下，因为他肯把他的最爱献给神，神就为他预备了救赎，神就让他看见耶和华凡事都有预备， 然后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论福他赐大福给他，论子孙要像天上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论到地位，他说什么？他这里怎么说的？他说地上万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他的后裔必要什么得胜，并且将福临，他要福临万国。这里我特别讲到后裔是一个单数，你要读圣经的时候要很小心，在这里并不是他的后裔很多很多的后裔，而是单数。那么他的后裔单数是哪一个人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讲到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请问你是女人后裔还是男人后裔？女人的后裔啊。哇，你们是男人后裔女人后裔？有男的女的都有。这边呢，你是哪里的后裔啊？男人后裔。你们呢？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啊，我们都有爸爸，除非你没有爸爸哈。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他说这个你的后裔要得胜一切，并且呢他要将福临万国，这就讲到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看见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他有后来神对他的应许，对他的给他的预备，这一切可以说是我们也是因此而得福，是不是？神经历神的预备，我再说我们需要经历神，我们不能只把我们所学习的每一个礼拜在这里听牧师讲到，每一个查经班的弟兄姐妹查经不够，如果你只放在头脑里面不够，你一定要去经历神，一定去经历神。那么下面这个经历我要跳过去，因为我时间不是那么够哈。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可以看见，在天使在最危急的时候向他显现了，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刚才我们讲过你不可在这孩子身上动手。他经历了，当他经历了以后他再也不害怕了，如果上帝要他再献上他的最爱，轻而易举。当你经历了以后，你不会再害怕，你会很容易的，上帝给你什么命令你愿意去遵守哈。如果我们继续很快的看下去，亚伯拉罕给那个地位取名叫耶和华以勒，也就是神有预备，也就是说在原文里面可以讲到说神看见，当神看见的时候呢他就预备。你说你在痛苦当中吗？神看见。你说你在难处当中吗？神看见，他也明白，他也会预备。所以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目前的光景，因着我们目前的处境而感觉到怨天尤人，你必须要记得神看见，神看见你的苦情，神知道你的难处，当时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呢，神会预备，只要你肯顺服他哈。你看见这又是一张图画，当亚伯拉罕要杀他儿子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那只羊？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那只羊啊？在这里看不见，看到那只羊。神有预备，出人意料，是不是啊？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羔，所以他当你怎么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一定会有预备，但是一个大前提，你必须要什么？顺服神，你必须要听神的命令，神就有预备。第一要顺服，第二要有盼望。什么盼望？因为你知道神会预备，你就有盼望，是不是？相信神必预备，相信耶和华以勒啊，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呢，他有丰富的预备。我们这里就跳过去不讲了哈。然后我这里讲到基督为中心的预备。什么叫基督为中心的预备？你可以看见耶和华必有预备，直到今日人家还说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请问你，神是不是预备了一个羊羔，耶稣基督，为着你，为着我？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我要很快的看哈，来，我们请念这节圣经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神的话，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神再怎么样，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 不是像我们讲不爱惜，而是他愿意舍弃他的最爱给我们，为我们众人的缘故，为我们众人死了。今天如果你还是慕道友，你必须要知道，当你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预备耶稣基督为你死了，而且他要将万物和一切的都要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你可以看见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神就预备，神就赐福给你，而且大大的赐福给你，许多的事情神要赏赐给你。这节圣经刚才我们已经诗班替我们唱过了，是吧？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好不好？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圣经不知道让千千万万甚至于亿万人因着这节圣经得到救恩哈。所以经历神的条件，我在这里讲了三点。第一，神的预备是人顺服的结果，我们一起讲好不好？来，神的预备是人顺服的结果。所以你要想经历神的预备，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遵行他的命令，顺服在他的在他的命令之下。第二个，神的预备是出乎意料之外，什么意思？超过我们所求，超过我们所想，不是我们用我们脑筋可以想到神的预备是何等的美丽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讲好不好？来，神的预备是出人意料之外。最后一点，神的预备是以基督为中心。为什么呢？当我们想到说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想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神的预备就来了，神的预备就来了。你看见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最后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的名耶和华以勒，以顺服神的心来祷告。如果你想要看到神的预备，顺服神的心来祷告，带着盼望的心来祷告，就是说你知道神必定预备，但是你必须要顺服。当你顺服了以后，你不用再担心，因为神必定有预备哈。每一次的祈求，我这里说，想想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为你而死，神为你舍弃了他的最爱，你愿不愿意为神舍弃你的最爱？这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必定能够经历耶和华以勒，必定能够经历神的预备。那我下面要很快的做一个见证。当我在五年以前，我准备要退休，那个时候我65岁哈，六年以前要准备退休了。那么神就在我们就在一起祷告，跟师母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身体还非常好，那我们退休以后干什么？我们说我们一起讲，我不要我的影响你，你影响我哈，所以我们一起讲我们要做什么。就我们说到中国，师母也讲到中国，我们就说要把整个家搬到中国去。哇，我们讲是容易啊，做起来不一定那么容易，是吧？你整个家连根拔起要搬到中国去，谈何容易？你要卖房子，那你要在那边还要找房子，你要把所有东西要搬，连根拔起。那么说到中国到哪里？中国那么大，你到哪里去？师母说杭州，我说成都啊，因为我想往西边走，因为政府开发大西北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跟着政府一起去开发大西北，把福音传到西北，传到西南，传到西边。所以我们就这样祷告，祷告的时候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说，神啊，我们愿意顺服，不管你带领我们去杭州也好，不管你带领我们去成都也好，我们都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身体，神很怜悯我们，身体很好，我们还可以继续不断的为主做工。那时候我已经65岁了哈，有很多人说你应该是含饴弄孙，享受晚年，是不是？但是神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心，神说我希望你们继续不断的为我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这样应许了神。所以我就去告诉我的老板，我说老板，我说我准备要退休啊，大概是几个月以后退休，那一年的六月底我说我退休。老板你看看我，他说你何必那么早退休呢？我说我已经65岁了，65岁应该是退休年龄哈。不过我们搞技术的是越老越吃香哈。 跟一般做官的不太一样。我说，他说你可不可以多再多做几年帮忙我们？我说那你要我干什么呢？我所有的项目我已经完成了，我准备退休了。他说如果我给你一个 offer 是你不能够拒绝的，那你愿不愿意去呢？我说请说。他说什么？把你调到成都如何？你们都没有阿门，阿门。他不知道我要去成都，然后我搬家需不需要我去筹烦呢？公司帮我搬家，帮我付钱，是不是？那边的房子我也不用去找了，我可以找最好的房子，公司都愿意替我付钱，所以我找了最好的房子，就准备在那里为主工作哈。他都预备，那不止这么预备啊！我刚才说了，只要你肯顺服，你可以经历神的预备，而且这个预备是出人什么意外的预备。我说交通怎么方便？交通怎么不做呢？我又不敢在中国开车，你晓得在中国开车有多可怕哈？你们去过人就知道哈。公司说我给你一部新车，给你一个司机，阿门。哇，这是不是超过你所求所想？我根本没有想到，我是真的没有想到，神就这样的预备。所以我一个主日我可以到4个家庭教会去讲道，为什么？有车子嘛，我这个讲完好，下个下个下个。你如果去等公交车恐怕一个都不行，真的。然后我们可以去帮助很多在成都周围大学的查经班，就是因为神预备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再说，当你愿意顺服，你说神要我们去中国继续在那边的事工，我们说我们愿意。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愿意顺服的时候，我再说你看见神的预备。好，我就讲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好不好？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知道主你实在是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把孩子恭恭敬敬的把在座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爱他们，我们都爱他们，我也爱他们。主啊，求你借助你自己的话语，借助你圣灵不断的工作在他们心中，不断的工作。人的话语要停止，但是你圣灵的工作永不停止。你让他们真是能够愿意接受你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也把在座每一位基督徒仰望在你手中，让我们不仅仅是做一个头脑的基督徒，让我们真是以我们的生命摆上为着你的缘故。主，我们为着每一位基督徒祷告，若也求你帮助他们愿意摆上他们最好的，奉献上他们最好的为着你。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看见你奇妙的恩典，我们要看见你奇妙的预备。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早上的话语，求你继续不断的让这个话语在我们心中做工，也求你帮助我们把你自己话语存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帮助我们将你自己话语存在我们心里，能够反复的思想，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帮助别人也荣耀你的人。谢谢主给我们早上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有时间呼召，如果你是慕道友，你愿意接受主，你散了会以后可以跟同工们，或者你找到我，我们可以一起做决志的祷告，好不好？好，谢谢。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通过陈博士所传讲的宝贵信息，并他丰盛的生命见证，以及神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神那完全的爱，那舍命的爱，更用他舍命的爱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应该怎样行。愿我们用这样的回应诗歌来到神的面前，来表达我们的心意，你是如此爱我。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回应诗歌，也 愿我们将自己的心意陈明在神的面前，来顺服他，跟随他。
站立，一起为今天的奉献祷告。天父，我们实在带着满心的感谢，你借着这几天的信息，再一次将你的爱这样的清清楚楚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无边无际你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我们小过一颗尘土，在你所设立无法衡量的时段里面，我们不过是一阵叹息。然而你竟然顾念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你就不断地呼召我们，你让我们能够离弃灭亡的道路，能够顺着你的引导走向光明的前途。 巴不能借着今天早上的信息再一次激励我们，也提醒我们，督促我们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的基督徒，的顺服你的引导。巴不得我们在你里面的降服成为我们蒙福的源头，因为你给我们的预备是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出人意外，这样的无法衡量，我们一切所需你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而是多而有余。巴不得我们的心能够与你的心一样，能够挂念你的事，能够怜悯我们周遭的朋友们。我们看到了不是房子车子有多大有多好，乃是灵魂的去处是在哪里。我们存这样怜悯的心，能够尽我们的本分，在我们的周遭成为你福音的管道。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将你所当得的甘心顺服的乐意的带到你面前。我们也相信你的应许，让那乐意奉献的人，你所还给他们的乃是那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福气，让我们无处可容。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一段时间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特别谢谢陈博士在我们当中和他的师母求你同样的保守带领祝福他们前面的侍奉。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